这里是辛弃疾播客，新鲜的思想，生气勃勃的故事，在这里集结起来。我是李子欣。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 UCL， 那 UCL 是我的母校，当然已经十几年前在这读书了。我是三明治的创始人李子欣。三明治呢，在伦敦就是办了一些活动，工作坊啊，一些分享会，就是觉得伦敦的中文的活动还不算特别多吧，当然也不局限于中文，但是就是说，以我们有共同这个文化记忆的活动，我们希望做得更多一点，然后。现在有新的这个，如果从学期的角度是新的一个学年的开始，想争取多办一点。那，我现在就主要在做创意写作方面的事情。当然，我们以前是做过媒体，然后做三明治这个平台。然后今年秋天以来，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从国内，然后来了英国，来了伦敦。然后我们又多了很多可以做活动的嘉宾，然后这个就是觉得很开心，比如今天的杨毅老师。
稍等，我先把这个声音调一下。你是录了，有可能你后面要发的是吗？
可以啊。
好好好，那我稍等啊，我
来。你可以放我播客吧。
我因为我没有播客了，你稍等啊，我来技术性的来打个板。好。好，大家下午好，我是杨毅，先给大家鞠个躬。然后终于跟大家在英国见面了。对，因为我其实这个已经不是我出国的第一场活动，第一场活动是阿姆斯特丹
巡演过来。
嗨，没有，这个我是马戏团。对，然后今天首先是先非常感谢子欣吧，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而且就是我也知道在伦敦要找场地啥的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事情，对，所以非常感谢子欣搭这个台，
以及这个 UCL 的支持。
对，是的，要感谢 UCL 的支持。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下午这个我们两个的形式是对谈，就是所以我不像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参加过思聪或者其他嘉宾的，就是我没有思聪那么认真准备一个 PPT。 思聪那天跟我说，他说他来伦敦三天，然后结果发现自己好长时间都在做 PPT， 就是
被我抓的。
对对对，非常认真的在准备。然后我就说我其实反而是不太擅长就是说这个看图说话，我反而是觉得就像录播课一样，就是说可能大家有一个交流，这样很可能会更容易聊出一些东西来。所以今天我跟子欣应该是一个互相采访，然后互相对彼此感兴趣的话题来做一个交流。然后这场的由头其实是因为我八月初来伦敦，然后我们俩是八月底你从国内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在海德公园，然后呢我们俩那天下午就聊了很多事情。后来我发现哎，就是好像虽然我现在属于无业游民的状态，然后子欣现在非常认真的在读书，但是我们两个有很多的话题在那天下午聊的，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展开来然后跟更多的人分享，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海报上的那个议题，就是说我们俩都是做创作的，但我们俩创作的工具不一样，我是用声音，然后子欣更熟练的是用非虚构的文字，有没有可能用我们熟悉的这样的方式来应对我们的处境，或者是说成为一种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面对现代生活状态的一种方式。它就跟我们过去在国内的可能它有它的三明治，我也有我的 JazzPod 的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话题好像可以跟更多的人聊一聊，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么个由头。
所以是两位前媒体人的互相采访，还有媒体这个话语体系跟这个今天好像熟悉的朋友我觉得可能都会越来越少啊，稍微会少一点啊。那么该从何聊起呢？还是你来先 cue 一下。
好，可以从何聊起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先不说从何聊起，我先说就是咱们不要聊到哪儿去。因为这个我原来参加过好多这种就是各种各样包括播客里面就是说聊创作这个大的话题的事情。然后最后大家都莫名其妙的走到了一个结论上，就是哎呀不要聊这么多，咱们就开始创作起来就可以了。就是现在就动手，就感觉前面一个半小时我在干嘛，就是聊了这么多有的没的，然后最后大家的结论都是哎呀就不要聊这么多。就是大家赶紧写了，我觉得咱俩现在最好就今天咱们先不要走到这个结论上来，就我觉得中间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值得展开的，包括我自己因为也是处在这个状态，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就创作这个事情它绝对不是说好像大家下个决心说就动手开始写，把电脑打开 Word 打开开始码字这个事情就能过得去的，它过不去。所以我觉得那个过不去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讨论一下的。我们先从背景开始聊吧，我们互相采访，我先采访子欣。 你现在的状态是，你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因为你实际上跟前两年的这个，虽然你在英国，我是很新了，但你其实之前就来过，而且你跟很多线下的朋友也都见过。
对。
但是你其实今年的秋天以后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对，我觉得变化不是说身份从一个可以算也算创业者和文字工作者变成重新变回一个学生，而是说我在尝试专业的从中文的写作者变成英文的写作者这样的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说到创作，其实我们那天我是前些天跟这个春树，就是写北京娃娃那个春树，他聊了一期播客，可能这两天就会发了。我跟他说其实你用中文写还是用英文写，然后你对的是国内受众还是国外受众，这可能有点2×2=4的四种组合啊，那这个中间就很微妙，就是你对吧，你用英文写了之后，你是不是以把国外读者放在第一位的，还是你同样要考虑国内的读者，然后你写中文，那国外当然不是说不能看懂中文的人，而是像大家一样生活在海外以主要为主要受众的中文读者，还是仍然在国内的，这个又不一样，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说像就像你说在动笔之前是要想清楚的一个事儿。但是对我来讲，我反而也不一定是想那么清楚，如果你想得很清楚，那很多人就觉得我不敢写英文了，就是会觉得我们会对英文写作，特别是你想都已经进入到创意写作或者文学的这个层面，那我们都是 second language 嘛。
对。
然后我们如何克服这种心理障碍或者甚至恐惧，说我去写。但是我就是在正式参加 UEA 的这个创意写作之前，我是参加了三个短期的工作坊。
嗯。
他们的形式不太一样，有两个是去乡下又住5个晚上，然后就跟这个这些作家也好啊，然后其他的这些也是本身都有各种职业的英国人吧，基本以英国人为主，因为我一般都是那里唯一的亚洲人，或者唯一的，而且所以男性也是很少数的这个，然后
有压力吗？就这种视觉上的觉得自己是个少数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有压力？
没有，我已经做这种少数就是如果有另外一个中文在场，我很会很担心我说的一些东西他当场来跟我反驳说你说的不对
我跟你是完全一样的心态。我现在我反而出来之后，就是我只要看到现场有另外一个中国人，我就比较少说话
然后那这个逃避可以吗？不可以但是 anyway 就是你自然的一个反应是这样。然后还有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收获，不是来自于创作本身，当然你可以把它当作创作，是来自于我跟他们一起做饭。因为我们在那里嘛，一般在山里面嘛，然后其实那个旁边没餐厅的，那就是他们有人开车从外面运了食材进来，然后是分组，而且这个分组是非常 compulsory 的，就是你们每一组是其中有一天晚餐你们就做给全大家所有人吃的。
嗯。
然后你看我们在 Sainsbury 也好 ,Waitrose 也好，我们其实作为亚洲人，我们自动 skip 掉很多食材的。
对。
因为我们很不熟悉。
对。
然后这个酱看不懂，那个什么看不懂，我们其实这个就跟没去过一样。
我觉得最让我就是觉得是那个，就是我每次去 Waitrose, 然后他那边有各种琳琅满目的做蛋糕的东西。就是从各种粉到cupcake 上面的装饰品那种小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哇、哦、老外真的每天会花这么多时间来做这种又费劲然后量又很少的东西。
真的会，就是我跟他们一起，然后我被分配了一些工作，因为我人生中第一次做沙拉，因为我不太爱吃沙拉，但是我会做了一种，就是这个名字我都有点忘，他们沙拉有名字的，不是随便的沙拉。
对，我要先记，很多人可能不，如果有人不知道子欣的背景，他是潮汕人，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中国这个美食，对吧？就是我觉得绝对是前三前二的。
啊，对，这个跟不吃沙拉也没什么关系，就是
对白人饭这个东西，就觉得完全是处在这个文化以外。
但是我真的做了一个沙拉，还蛮成功的，所以就是。是说包括他们烤箱怎么用，我觉得就是说你想我们有原来也在 UCL 读过书，然后你也这个你读书，其实你不可能真正走进英国人的家里跟他怎么做饭。
对，
我觉得这个事是通过做饭去了解了一些英国人的思维啊，或者说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觉得这个是就刚刚说的这个短期工作坊，然后还有一个我补充一下，然后我又试了一个是中央圣马丁的短期的，是每周六上一整天，然后我们要上连续5周，然后这种呢就我觉得哎有点不一样，因为 你到了山里，你被扔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你是唯一的亚洲人，嗯，大家对你好奇。然后你在伦敦，大家虽然上完一整天，总时间长比那个长，但是你上完就走了，下周再来，大家就觉得在伦敦有个中国人很正常。同组也有另外一个中国人，嗯，但这个姑娘大概五次来两次，所以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就是说，你没有封闭情况，其实回头会有人 drop out 嘛，就说他上了一下，他有什么事啊，他就不来了啊。然后呢，就那种呢，又是另外一种体验，但是呢。我觉得那个体验在于，就是说我们有更长的时间，因为你想这个周六一整天也有七八个小时，更长的时间就是当场写完，当场大家 workshop 就念嘛，这个是在这边写作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式，就写完你就大家都就念啊，互相点评啊的这样子。那个前边那个呢，就有点像个夏令营，嗯，就是啊，大家在里面哇，觉得太开心了，太好了，一定要保持联系啊，互相写了一个 email list， 走了之后，有个人试图组织一个 zoom meeting， 说我们还保持写作吧。可能第一次只有三个人参加，后来就没有人性，就是如此的，就是说像一朵烟花，说哇，在夏令营里边非常的绚烂，然后走了之后，大家回到世俗生活又不联系了。但是我觉得这特别好玩，就是这两者我都体验了之后，我发现说，哎，这个英文阅读和写作这事还是我想做的。然后我是很晚，大概在五六月份才申请 UEA 的，然后今年的这个，然后我才拿到录取，就去读了。就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反而就是说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纯粹在那个过程感中感受到一种有点像十几岁青少年的那种懵懂和无知止无畏的冲撞感，然后就开始了，就这样。
有没有什么，就是你在那个五六月份申请这个东西之前，有没有一个什么点或者是冲动让你觉得，哎，我好像想试一试英文的表达？你有这种过程吗？
这种想要试英文表达可能从去年甚至更早
就
有了，只不过就是说你原先对工具这个事儿有没有那么自信和那么熟练都谈不上啊，就是说你愿意去尝试。其实我2020年来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疫情当中，疫情第一年，我在伦敦大概待了11个月。那个时候虽然人跟人见面稍微还有一点点 concern 啊，但是我在一个网站上找了一个，他说他是不知道 UCL 还是 UCL 的姑娘。有英国人，然后我们大概可能也没法做到每周见一次，就大概一两个星期见了一次。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潮汕的英文的非虚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这些班嘛，而且 COVID 啊，可能大家上这些班也没有多少了，但是我觉得找个一对一的还是有可能的。我记得这个费用也不是很高，他帮我提这个意见，他建一个小时也就25镑，可能你要在国内这个价格还不一定能够找得到。然后他跟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创写作有多专业，我就想从一个 native 的一个视角来看看。我当时就觉得我完全是，就是我凭着自己大概能写什么情况就瞎写的，从那个时候写了一点，然后后来又回国了嘛，回国这个用英文表达这个事儿不就很自然的就会中断了嘛，然后所以就是我说我大概几年前其实我有开始有这个尝试的。
明白。我觉得我自己对于英文写作这个事情，我那天我也问过你这事，但我想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压力最大的就是跨一种语言，你会突然觉得，我至少我自己会这么觉得，就是当你换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的时候，你很像一个，我想看怎么比喻这个感受比较合适，像一个浑身使不上力气的人。
严哥有一个，因为他现在很成功的写作者在英国，他有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像参加残奥会的，
有点。我刚才没想讲这么残忍，因为我觉得也没有到断胳膊断腿的程度，但是就觉得浑身使不上力气。因为我自己现在来了2个月的最大的感觉就是，我很多时候我有很多我自己脑子里觉得很精彩的想说的东西，可是到嘴上你发现这个嘴不听你使唤，就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把它表现得更好。然后尤其是因为我们做中文作为母语，我们的使用是如此的熟练，而且我这么多年都是吃这口饭的，所以你就更加那个差异会更加的明显，就是你发现，哎，我有那么多想了解的、想问的、想说的事情，但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而且我自己如果说拿英文表达的时候，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我内心的一个障碍，是我总会担心我自己显得非常的就是不礼貌。
哎，我怎么记得你也做过英文播客？
没有啊，我做过一次，
对啊，
我做过一次，但是
就是那个 NPR 那个采访你的，
对对对 ，This Mic Lab， 但那个其实不太一样，因为 做广播节目，这个我待会儿会聊到，因为就是音频创作其实跟我觉得日常的表达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个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法，他为了要达成那个作品，就对方会用非常因地制宜的方法来给你寻求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方式。我当时做那个 This Mark Life 的时候，因为他当时是把我当 producer 看待，我不是个被访者，他是要付我稿费的，所以呢，他就得到了一种这个。就是一种正当性，就是说我可以想办法多薅你的羊毛的这个意思。所以呢，他当时的处理方式是，他甚至把我们两个，就是他让我先用文字的方法把所有我整个故事的脉络全部都写一遍，然后他用文稿的方式帮我完整的改写，而且在过程当中他会再加上他觉得更顺的一些问题，然后如果他没有看在我原来的那个文本当中找到答案，他会再空出来让我再去填。我们是先基于文字的沟通完了之后，我们是对着那篇文稿，
哇，
然后再录制。对，
文字多么重要。
对，然后呢，那个录制的过程其实是跟大家脑子里想的这个，就是像我们这种录播客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在他们呢是非常正常的操作，就是他认为一个专业的 producer 都应该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你即使照着本子读，但是也能读成像 spontaneous talk 一样的那种。就自然叫他们叫做 radio talk， 就是说像广播里说话那样。我记得 Air Glass 给我录音的时候，他就不停的在跟我强调这件事，他就说我们俩就是正常聊天，像 radio 里面的聊天一样那种状态。那他就是要比你正常日常我们这种闲话家常要稍微正式一点，但是呢，他又要制造一种是在交谈的氛围，又不是一个读稿。所以他有方法可以，就比较专业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回过头来，我刚才想说的事情是，我在生活当中反而会遇到很多，我觉得这个语言对我来讲它的一种恐惧。那你现在又要用这个语言来做创作，你觉得舒适吗？
我觉得是一种就是有边界的舒适。
怎么说？
就是说你不会说哇，我随心所欲，然后就像这里没有墙一样的，墙还是有，你有时候碰到个墙，碰到个壁，但是呢，你觉得这种哪怕这种的交互，都还是很有质感，或者说很有意思的，我其实经常可能，稍微说过一点点，就是说这个事儿写英文写作这个事儿，有可能对我中文写作还有帮助，但是大家可能。不太能体会这个事，我也没有完全说现在就体会那么明显，但是我能感觉得到。打个比方说，就是我们在中文写作这里边有点像你说的，可能已经开始觉得我们是至少语言上它是没有什么壁垒的，好像看着随便你到哪趟你方言也可以用进来，
对，
等等的。但是我觉得
你也知道说话的度在哪。
我觉得这里边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中文的语言的趋同性是相似性，在近十年或二十年，我觉得太强了。
怎么说？
就是一方面当然有网络语言的影响，
对
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从小其实是没有创意写作的底子，就是我们的语文就是作文也是一个相似性的表达，
对，
对吧？他希望你相似他。相似某个得分标准，
对，
对吧？然后但是你看到，因为我女儿在这边读小学嘛，他们一二年级又可以所谓叫做创意写作嘛，那在国内因为听到这个名字听起很高级，
对，
怎么像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也能做创意
写作
啊？其实这个创意无非你要去描写，或者
我说实话，我当时看你在上海办那个课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哎呀好高级，
没有没有，
我想现在都这么卷了吗？就是小孩这个这么小就要开始写这种很高级的写作，我觉得我都还不够创意的，
没有没有，因为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就是说你在这种创作中其实往往还碰到了，就是在英文世界里的称呼跟中文这里边的一个东西的一个误读或者相互，比如说你说创意写作这个大的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我们三明治经常在做的一个，你说可以叫 life writing 也好，或者叫 MEMA 的也好，就是MEMA 就是中文找不到一个好的翻译，
是的，是的，它其实不是回忆录。
对，然后在中文一说回忆录，所有人都说你80岁才能写吗？66岁才能写吗？就是这里的任何一个，他们都可以写 MEMA， 对吧？就是这个就有很多的这种误读东西，然后包含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大家同学互评的这种形式，这种 workshop 的这种形式，在中文也翻成工作坊。但是中文的工作坊，如果你去上一个中文工作坊，如果那个人不讲课，就让你们互评，然后很容易会说你退钱吧，
就是对对对，没错。
他希望你工作坊就是得有人 lecture， 但是这里 lecture 就是 lecture，workshop
是
workshopping， 它甚至有一个动词，它是可以做动词的，就是说我们来 workshopping 一下，
对，
就是不是你在工作和购物，就是
它就是能有及时的反馈的那种东西，
对，
是说一个中心化的一对多的那种，
对对对，
知识传达。
对，所以说回来就是说这里的一个误读和这个英文翻译的不同，
嗯，
造成了我们心理上有一些壁垒也好或怎么样。然后我刚刚说到这个，说回这个创意写作这个事儿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创意写作的传统，
嗯，
就是也可能丧失了这种要自我表达的这种，
嗯，
就是习惯。而且我其实我下周，因为我刚刚交了2500字的作品，下周一就大家又批判我的作品了，然后我还有点惶恐，就是我发现就是说大多数的这里的创意写作，无论是虚构和非虚构，
嗯，
其实是非常个人的，
嗯，
就是我们国内的非虚构现在又
是一个记者对别人的
报道，对，又是从那个来的，然后我们又太习惯要加上一个家国叙事什么。社会时局啥的，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边其实非常 personal，
而且它关键是这个 personal 的东西是可以被接受的，
甚至 personal 才是文学。
对，
然后国内会觉得你 personal 就不是非虚构了，你只有特稿，只有李海鹏啊，这个特稿啊。
我前两天遇到一个，就我可以给子欣一个，这个相当于一个助教一样，因为我最近也在上课，然后就是闲着没事干就会去看，就是我最近是上了很多这个就是广播方面的。这个工作坊现当然是线上的了。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确实是跟我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虽然这些内容其实我原来在听英文的播客的时候是可以听到它的成品的，然后有很多人也会我认识他，然后私下里也会有很多交流。我每次逮到一个，比如说我去美国一趟，逮到一个做播客的能跟他聊，我就会一直问他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我甚至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觉得我太过于的 aggressive 了，就感觉你就是来薅我的这些经验的。但我后来发现我去上了他的一个 workshop， 我的确就有跟他刚才子欣说的一样的感觉，就是第一，我觉得他非常希望你讲个人的故事。我们当时那个 workshop 它就是叫做 audio memoir， 就是 memoir 这个词，就 audio and memoir， 然后是一个8个小时一个周末，8个小时2天的这个线上课。他最后的他就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你上完这个交流之后，能够跟这8-9个人交流完之后，能够带走一个，至少是一个像我们叫 pitch 或者是一个策划案，对吧？就是你想写一个什么样的，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audio memo 的东西，它具体是这个 pitch 要通过哪些方式是构成。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像一个road map，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路线图之后，你不管是未来跟你的出版商去沟通，不管你去未来去跟投资方给钱的人去沟通，或者哪怕你自己去做，经过这样的讨论之后，你都有非常清晰的目标，而不是说我刚才说我们最后不要走了，那就是开始就上来就开始先写吧。因为它让你有这样的东西之后，它会让你去粗取精，就是不断的让你去问自己说，你到底要做这个东西是要干嘛，你做的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刚才遇到这个问题，我就说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我当时在写一个类似于一个大纲，就简梗概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这个项目要关于这个 podcast 要关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样的一个东西就相当于300个字，你要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我当时就真的是用了很多，就是你刚才说比较大的家国的大的概念，我当时给它的定义叫就是这个rebuilding， 就是 rebuilding across the divide， 就是说怎么一个人怎么样去重建你的生活，然后是在跨越一个大的一个隔阂之后去重建你的生活。然后我当时过去那个主讲的那个人，他看了我那个东西，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哇，你这个太大了，他说我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因为我把它放在第一句嘛，就是这个 a podcast about 巴拉巴拉巴拉，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东西不说，他说我如果给你改，因为我们用一个谷歌文档，他就直接在旁边给我评论，他就说我会给你改说那这就是一个人，然后他怎么怎么样移到从上海来到英国，或者是之类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会用非常具体的方式。那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可是我写的这么具体，你觉得真的会有人听吗？但是他说如果你没有细节你怎么吸引人呢？就是你那个大词儿，一个 rebuilding， 一个 divide，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这个什么 divide， 这是个什么 gap 都不知道。他说我反而你讲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让大家可以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他另外我后面就会讲很多，比如说一个人跨越 culture， 跨越 language， 用的就是这个词，跨越 language， 跨越这个。然后他就说哇，这个也太大了。他说 culture 有好多面， language barrier 有好多东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最具体的，你觉得怎么样能体现？比如说语言是一个障碍。他就说比如说你是出去买菜的时候都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结账还是什么。我说我有，我不敢接老外打的电话。我说我有这么一个概念，我说我不敢接英国人这边打的电话，就是那客服回访。 回电，我特别怕接这个。
主要是印度口音的。
对对对对对，他说，他就说太好了，他说这种就是你应该写在这个300个字里面的东西，因为你说语言障碍这个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他跟你他你很难吸引到他，因为他想的可能跟你真的想表达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可是这个300字其实就是要让他看到你与众不同的地方。然后我就忽然发现啊，我原来在中文语境当中其实最担心的那种就是普通人的故事没人听，
嗯，
然后这个样本就是你其实这么多年做的事情嘛，就是这种普通人的样本重复性太高，然后没有归纳总结的东西就显得没有代表性，没有独特性。这个东西反而在英文语境当中他们是恰恰是最不 care 这个事情的。
哎，对对对，中文的语境经常说你写个个体它代表什么呢，
对，
它能代表什么呢，哎，就很有这种的。
对对对，
那这边好像不太需要，他就说我同个体可能各自体会嘛，对吧，
对，
我去体会，他甚至可能需要就更个体的故事。
对，
对，
所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说啊，其实他们的思路跟我原来熟悉的那套创作的思路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即使我原来也会读英文非虚构，但是你比如说我读何伟，我只会感慨说啊，哦，这个老外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看到很多我都没有看到的东西。或者说就用原来柴静说的那个话，什么我们熟视无睹的中国，就是一个每天都是你旁边的人，但是你从来不会关心他，但是有一个老外把这东西写出来了。然后你这么多年在看很多中文的分析，包括三明治写的，包括很多国内的像李海鹏这 一大批人写的东西，然后你就慢慢的去看说啊，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弄。可是你真的到了英文语境当中，我觉得他连这种你知道翻译的转化的东西都没有了，他直接把那个墙直接给你敲碎，就是说你不要带有任何原来的那种枷锁，就直接从头开始来认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杨毅老师总结很好。
哎，没有，
那个因为王庆说他你要阿姆就一下访客为主采访他们三个，然后
因为那天有因为那天的场景是第一，他们三个人有蓄谋已久的一大堆项目需要发布。需要有一个主持人把他们 Q 上。还有一个就是那天因为现场有李秋露威嘛，我觉得大家可能有很多人其实更想问，我有很多问题想问的，所以我觉得我当主持人还挺舒服的。
对对，那我还是得来，因为今天很多朋友是可能冲着你来的，那么就还是得那我轮到我来采访一下。就是其实你做那个忽左忽右的时候，大概这个2017-2018年，
对，
那个对，一开始的时候你还找过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你还在本职工作里边，
对，
然后播客还是一种非常新的形式嘛。那今天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说，哇，那你当年得多聪明啊，能够想到这个事儿，坚持去做。就今天可能在座的朋友也可能在寻找一个，就是说下一个通过有点技术结合也好，或通过一些形式也好，当然也结合了以前的内容生产啊，
嗯，
或者哪些方面社交也好，来作为一个下一个的可能的，我们不要那么俗的什么赛道啦，就是突破点啦，啊，什么的，就是下一个自己觉得做还挺开心，能够做成一个自己小事儿，就是说还能够面对100个人，能够有人愿意听你说话的，这么一个3到5年的可以做的事儿。
嗯，
你觉得今天到了20对吧？2023了啊，比过去那个时候也过了5年左右了，
嗯，
对吧？你要下一个5年，你觉得？你既回顾起你当时在选择这个东西的经历，
嗯，
然后也来看看这个现在，你觉得还是有一些可参照性吗？
我觉得当时一个比较可参照性的东西的话是这样，就首先子欣刚才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但是我今天因为我们俩其实从来没有在一起这种场合，我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事情，就是子欣当时很早参与忽左忽右的人，但你那期其实我们从来没发过，因为他是个小白鼠，就是我们当时其实我跟陈也良当时去找子欣，然后想做一期他的故事跟三明治的故事，当时其实就想去做就是现在大家讨论很多的叙事类音频或者是非虚构音频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当时我们是其实我们都很没有经验，就是说虽然我在电视台工作了很多年，他也在这个平面媒体工作了很多年，但是我们对做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还是感觉是没有经验的。这个没有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在子欣这个个案上，就是我们当时抱着一个我们预设的故事去找你的，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啊，子欣在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做三明治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觉得这个过程的背后一定有很多很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是他的人生、他的家庭或者怎么样职业，然后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境，然后让他想着做。结果我们跟他聊之后发现， 哎，不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其实当时我跟子欣聊的那次，其实也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刚才其实回应他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当时我们找到播客这个路径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刻意，这个就是跟五年之后，就像我们那时候采访你那种预设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五年之后回过头来，你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当时就想得很清楚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也可以给你讲一个这个版本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的状态，其实当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不会想得这么远。我觉得当时我们唯一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算比较刻意的一段，其实是陈也良那个时候在2017年，我记得是2017年的冬天的时候，他真的花了2个月的时间去研究了一下整个英文里面关于播客的所有的东西，就各种他能找到的报道包括文献。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很早期，所以文献是很有限的，那报道会比较多，所以他就看了很多英文的东西，他快速的学习，然后形成了对这个东西的一个认知。所以如果现在大家很多听互左互右的听众应该是能 get 到这个点的，就是为什么陈老师提问就感觉他啥都能聊，他确实有这个快速学习的能力。所以我那时候也确实见识到这件事，就是我是从2012-2013年开始听英文播客，然后2014年像 Serial 这些爆炸性的播客出来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听众伴着他一块所谓经过这个过程，然后到了2015年我自己开始做播客，后来没空做了，然后又停下来，2018年陈也良找我，我们又开始做播客，这是我的过程。但是陈也良的过程，他就是他从界面离开了之后，他觉得我想再做点事儿，就是想再做一些表达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又不想用文字表达，他就找到我，因为他知道我在做播客，然后他就自己去捣鼓了那2个月，去了解了很多东西，然后出来之后就说那我们一块来做个播客吧，我觉得这事能干。唯一我觉得相对来讲算是刻意一点的就是这一个事情，其他所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是给自己提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预设说这个东西在我自己是印象非常深的，我在18年的那个时候，我是绝对不可能想到播客在2020年、2021年这么快的就能够出在中文世界里能长成一个样子，这个是我当时完全不可能想到的，我期望它可以做成这件事。但是你就想那些非常具体的场景，比如说我2019年1月在上海的一个只能容纳120个人的 WeWork 里办第一届 Podfest 的时候，我在那样一个场合里，然后像婉莹这些就是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的朋友到这儿来，然后一下午的活动结束之后，他们会跟我说，哎，我第一次觉得就是好像播客是一个身份了。 Steve 我印象特别是 Steve 说 Steve 就是哎，我觉得播客是个身份了，就是那一个时刻我都不可能想到说哇再过一年，甚至都不用过一年，我们那时候2019年11月份又办 Podfest 的时候，你就已经感觉哎，这个东西已经有很多人参与了，有很多人讨论了，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有一个预言家能预言到的。但我们那时候有确实是关注当下，就是做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新媒介可以去做到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俩都抛弃了我们最熟悉的那种表达方式，我抛弃了视频，然后他抛弃了文字，就我们两个都选择了一个在那一刻都不是我们主业的这么一种表达的形态。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很务实，陈也良在找我做播客之前，他上一次找我的项目是让我是一块来传一个短视频的东西，那个时候的市场环境是离视频刚刚上线，我还印象很深，2016年吧，离视频刚刚上线，抖音那个时候还都是一个很新的东西，那个时候大家对短视频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 Papi 酱什么的那个时候。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说我们来做一个解释性的，就是说反直，就是内容是主题是比较反直觉的解释性的一个短视频的，信息量比较大的一个产品。其实它的选题跟后来互左互右是非常像的，但是呢然后它选题思路的方式也很像，但是呢重要的事情是这个表达的方式的这个过程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如果要做一个短视频其实已经很卷了，我们作为一个只有2-3个人的小团队，就是一个人做脚本，然后一个人找一个人做资料找素材，一个人剪片子，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搭配的状态，它是不可能做成一个我们想要的东西的，然后它的周期极其之长，也不可能高速生产。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结论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想17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短视频这个赛道我们这种素人已经进不来了就我们当时判断就是它后面一定要有资本的力量推动，你要有一个很大的启动成本才有可能进得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转而去选择播客的时候，其实恰恰就是找一个我们都不熟悉的领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直在媒体里摸爬滚打的人，如果这个东西我们都觉得在中文世界里还是陌生的，那就意味着它可能真的还有空间做。因为媒体人就是已经算是我觉得对于新的媒体渠道特别敏锐的了，你就是对吧，就是很早之前就比如说可能很多人都还把公众号当成一个写个人博客的渠道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开始在正儿八经做一个号了。那我觉得我们当时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都没有觉得博客，就都觉得博客当时有很大的空间，一大片蓝海的时候，那它一定有很多空间做，所以这个是一个直觉，这个就是一个直觉。然后第二个我们做的给自己定了几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当时会觉得中文博客里大量的节目个人意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但是非常缺乏那种媒体我们不叫媒体像，而是说 用一套媒体的思维、媒体的质量把控的方式在生产的中文播客内容。所以我们当时给这个节目的要求就是，我们俩当时录过一个，我们两个在互相输出的一个 demo， 它那个形式其实非常像后来的商业就是这样，非常非常像商业就是这样。我还记得当时那个 demo 录的叫做 Sorkin vs Sorkin， 就是写剧本的索尔金和我这边财经背景的一个索尔金，因为那个 Andrew Ross Sorkin 是写 Too Big to Fail， 就是说两个索尔金之间，然后他讲那个写剧本的索尔金，我讲这个媒体圈的索尔金，我们俩去讲这两个东西怎么去，就后面会聊一大堆话题，比如说怎么把一个调查报道变成一个剧本，然后怎么样在真实的故新闻当中去找到创作的灵感，怎么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做资料。后来那个录的效果就是我们觉得这肯定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我们当时就直接把这个形式否掉了，然后我们就说就回到我们最熟悉的，但是是音频，就是说技能是我们熟悉，但是这个媒介是新的，就是用播客，就是用采访，我们让嘉宾说，一个小时的节目都让他说，就我们只负责提问，我们只负责承上启下，就不做任何别的事情，那不做个人输出，不做任何主观的表达都没有，然后以至于中国互德会，我记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听众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是就我们俩是没有任何形象的，就这个跟现在大家理解的播客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播客你如果一个表达者你做了，不论姜思达不论张之奇，就是你肯定对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不婉莹，对吧，就你对这个人是有非常鲜明的印象的，但我们当时就是一定不要做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当时觉得就是第一，播客里本来有的播客已经有很多是这个风格的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都不完全能听，就是我们都觉得哎，还有一块是没有人做的，那我们当然是要做那块没人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俩都觉得可能我们自己并不擅长就是个人输出，但反而我们更擅长的事情是用我们所谓的这种知识，也不叫知识储备吧，就是说快速学习能力，然后去迅速的跟别人交流起来，然后呢问一些更精准的问题，然后可能对吧站在一个群众的立场上去问问题，那这个是我们熟悉的一种工作方式。另外一个就是一些非常技术项的，比如说这节目一定要周更，绝对不能断更，这节目一定要剪辑，就是一定要有编辑，然后诸如此类吧，就是当时定了几条，然后就把这东西做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互左互右在2018年2月份上线的那一刻，我们肯定没有那么大的预期说这个东西能做成什么样，我觉得后来的变化都是有了反馈有了反馈以后才慢慢的能觉得啊，这事还能再往前做一步啊，这事还能再往前做一步，就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
嗯，哇，一下子大家都觉得说你在做着玩的时候都已经有了很多的军规，对吧？你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把今天来在场的每位都当作创作者或 potential 的创作者嘛，就是说大家觉得就是当你想做一个这个事儿的时候，能不能先有一个类似自律的一个？
我觉得
这个东西，
我觉得自律很重要。这个事情我已经反复的在不同人身上验证了这件事情。就是我记得很早以前霍德和当时找那个黄玉宁做采访的时候，我们就问过这个事儿。就是写小说的人都是每天早上8点钟扒在桌子前面写的，跟上班一样。就是你没有这个状态是不可能写。就是我只是想说，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自律。就是说我其实一直觉得。应该这么说，我拿播客举例的会更直接，因为我觉得可能分析过逻辑不太一样。就现在如果有朋友再来问我说哎，我做播客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一般会跟他说，你做播客大概你得想清楚你有几个出路。就是第一个出路是我有东西想表达，就是我想说话，然后我想让我说的话被别人听到。这是第一阶段的，就是或者是说一种方向吧，这是一个事儿。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是说我指着让他能赚钱，他能变成一个未来的收入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方向是说我想用它来作为一个我在舆论环境当中的一个阵地。我觉得它是三种不同的取向，你其实往哪个方向走也许都可以，但是你甚至也还有第四条或者第五条路，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的事情是，你在一开始要把这个最优先级的那个目标得定好，就跟我们当时那个是一样的。就我们当时其实就没有想说啊，这个播客得做的不是播放量多少，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我们得做一个当时中文播客没有存，就是没不存在，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挺需要的一种播客。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实现它，定几个标准，对吧，就定几个路径下来就去做了。那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新开一档播客也是创作一档播客也是，你得想清楚， 比如说当你最初的设定就是我们就是哥们儿三个人特别喜欢聊天，大家因为我这一年跑了好多，从多伦多跑到美国跑到伦敦，我已经遇到好几个这样的，就是真的有很多在海外的华人朋友是真的就是可能平常没有什么机会大量的表达，所以他会特别希望每周我有固定的能够跟一个几个好朋友说中文的机会，然后把它录下来能够发出去。我就说 OK， 如果这就是你的目标，你就做这一件事就可以了，你不要再想别的了，就赚钱什么这些跟你都播放量跟你都没有关系，你先把这件事做好，就是我们三个人怎么聊开心，怎么能聊开心，怎么能把我们对于那些各种各样的话题，什么 Barbie 的影评是不是，就是各种各样的话题，就是你觉得我想说的我觉得都说清楚了，然后我觉得说痛快了，我没有遗憾了就行了，你就不要再考虑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样本就疲惫娇娃的程度。
对，就可以了，就其他事就不用考虑。如果你上来考虑的事情就是说啊，我觉得我的时间精力不能白费，我做了6个月就要让它有成效，我就要怎么怎么样，那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思路。但是那个思路一定是你要收缩你自己在表达这个事情上的欲望的，就不是你想，就是不是说我今天想说什么我就要去表达，而是说你可能需要去跟受众跟市场做更多的互动，而且这个市场未必只有听众一个，它可能包括比如说如果你希望它有回报的话，你甚至还要考虑到未来潜在的甲方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我如果做小红书，我很认真的运营小红书，我就会考虑这个事儿。就是我在开一个小红书账号之前，我如果考虑的是我不把小红书当朋友圈发，我是指望小红书那些商业奇迹能够发生在我身上的话，那我要想的就是我发什么东西能吸引什么样的品牌愿意在我这投。我跟你说我中文的例子我暂时没想不到，但我给你举个英文的播客的例子你就知道了。 True Crime 真实罪案类的播客是英文里面流量最大的播客之一吧，这个按照类型来分的话就是新闻然后 Comedy 跟 True Crime， 而且 True Crime 肯定是整个播客英文播客里面最早起来的，就是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流量大，然后大家都很喜欢。你看那个 Only Murder in the Building 对吧，整个这个剧都是在这样一个文化思潮下出来的。好，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 True Crime 就是不卖钱。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品牌会希望自己的广告插在一个罪案里面，跟凶杀案捆在一起，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看 Only Murder in the Building 里面那主人公都不想，都唯恐避之不及，你更想宝洁、可口可乐、麦当劳，他怎么可能希望自己的 slogan 出现在杀手 A 和杀手 B 之间强奸案的过程当中？不可能的。所以那个东西流量是大，但它就是不能变现。所以就是说，如果那就我就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回到刚才说小红书那个事，就是如果我的目标是成为那些小红书商业奇迹当中的一员，那我当时就应该想得很清楚，就是我就是要想一个路径，是发这样的内容，持续发这样的内容，然后再开两个小口，再开两个小口，就是小路，然后给到品牌一个空间，就是我能够大概希望说，哎，我能吸引什么样的品牌，然后我就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样子。但是这个事情就一定跟你前面说表达自我这个事情是绝对有冲突的，因为它就不是展现那个真正的你，它就是展现那个品牌可能愿意给你投广告的那个你，或者是你能通过这个圈到一定的什么样的粉的那个你，它就不是那个真实的你，就不是朋友圈的那个发法。所以我就是想说，就是对，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的前面是从自律来的，就我觉得创作有的时候是有枷锁这个事儿，但是其实还是得看说，你到底想用它干嘛？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否则你，我觉得其实做播客，我交流过很多播客创作者，我觉得最不好的状态是花了8个月、10个月，然后录了很多东西，然后他最后去看说，哎，我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得到，很大的原因有可能是你在一开始的预期定的就不对，你在用一个别的东西的结果去匹配你这个本来不是你预期的东西。
对对，这就是两种两种路径，就是一种是说稍微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定的，你说熟一点，变现也好，建立一点品牌也好，一种就其实纯粹从自己的创作能力边界拓宽为主。那我们要不互动一下，调查一下，大概选择比较倾向说我想做一个一的有品牌感的朋友举手。
有品牌感就是说做了这东西6个月之后，我希望能够接到一个单。
或者也可能有别的方式，不一定是用甲方的方式嘛，也可能他土气收费了，也可能
啊，也可以，
对
吧？
也是别的，或者说哪怕不收费，
积累了1000个种子用户，
他有这个伦敦这个画廊啊剧院愿意免费票送给他，
对对对对，
报道也可以啊，
对对对，
是吧？
都行。
想在这块有一点点计划的朋友可以举手吗？有 有大概小十位啊。那如果是第二种，第二种就是先不考虑这块事儿，就是先考虑纯粹创作能力、表达、拓宽、建构这个各方面的，可以举一下手吗？这个大概有个
稍微多一点点，
也多不少，大概得两三倍吧，两倍多
okay,
啊。
Okay.
对对对，嗯。很有意思，嗯，
所以大家是真的就是愿意这么这个清水的去做创作吗？
哎、
这么热爱创作、
哎，我就是后者，我就是你是代表一，我代表二。
我觉得对，我觉得就是说，
在你面前说话，我听了有点压迫感 ，sorry 对。刚刚的这个商业的这个环节，然后我想，哇，我怎么没有想的那么清楚？
没有，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啊，这个东西就是你想到，并不代表你能想得清楚。你看我，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粉我那小红书。我的小红书就还是当朋友圈发的，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能吸引到谁。就是我觉得哦，对，你要说这个事，我突然想起来，你刚才说那个就是语言的这个事情。我昨天晚上在 Waitrose 逛的时候，然后我听到一堆就是中国留学生在另外一个货架的背面的一个货架在就聊天，在讨论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忽然发现，其实我拿英文创作跟拿中文创作在现在这个2023年也差的没什么差距了，因为我觉得我的中文能力也很差。他们张嘴就是哎呀家人们过来看一下，然后我就说这个词我说不出来，就是这个词我是说不出来的啊。然后我就想说，其实对，我就觉得中文虽然是我的母语，但我现在跟他也有陌生感，就好像我也不太会对。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我真的要冲着这个，对吧？就是刚才子欣把我设定成一，就是如果我真的冲着变现去，我就得厚着脸说出这句话，家人们，对，就得，我就得说这句话，对，就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没有办法，那就得看后面那个，对，就得看我后面的预期到底让我有多愿意把这个脸皮撕下来吧，对，
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既保持了自己的这个尊严，然后还是稍微能有一点，就像忽左忽右，这是一个例子啦。也不需要那么家人们在他妈接下来五年，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这个机会，有可能再做也会想要寻求这一点的。对，比如说今天一直在拿着摄像机对我们的亚军，人类学绝对是显学，
对
啊，人类学绝对是接下来结合任何部门都能结合的，任何行业都能结合的。
是，
然后读一个人类学因为亚军又是。是读人类学纪录片，
对对 对, 对，
然后这两者都非常的听起来非常的 edgy， 对吧？
是的，是的。但是你要知道，亚军之前在国内就是做毫无推荐的公众号，他是最早，我觉得我印象当中是最早，
他就已经是第一者的成功，
没错，没错，
成功者。对，所以我觉得像人类学这类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和方向，真的，嗯，
对，我觉得其实我其实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互动的问题是说这个一和二，我想问一些，就是我们不要未来式，就现在式，就是现在手中，比如说你有一个正在运营的小红书账号的，大家举个手。我说的运营，用了运营这个词儿，就不是说你开了个小红书去刷别人的，而是说你真的在发。
对，还愿意发的，不
是就
是
你真的在发，
全是空白的那种。
你不用考虑是出于什么目的，就是在发的，对。啊 ，OK。好，然后你
四分之一、
嗯，然后手中有一个播客的，
举手
啊，对，你看就刷了的，对，刷了的。然后有别的什么，有比如说有 B 站的，就拍短视频的，有吗？就有
视频号也可以，视频号也可以，
GitHub OK。然后如果你
视频很少呀，
视频很少，
在小红书里也不做视频的是吧？哇。
哎，但是对这个就很对，因为实际上，现在所有的平台都会跟我们说你做短视频，对，是。
那最后还是得留到我们文字一席之地，还有写公众号，
写公众号的，
公众号居然还有这么多，大家都觉得公众号快死了。
公众号真的，对，我就是那个觉得公众号快死了。公众号真的有，真的有流量吗？真的有是吧？
对，采访一下，来公众号的流量，你比如你是什么？跟大家现场一个机会。
来叫什么名字？先打一个播广告。
好，大家好，我叫爱大群。然后如果有用豆瓣的朋友，可能会知道我。
OK。
然后那个自己现在今年年初刚注册的一个公众号。
哇，今年年初。
哇，这个勇气真的是好厉害。
对，是的，今年初才注册的公众号，可能我一开始就发现旅游攻略啊什么的，我就发现可能我自己的粉丝没有多少个人， 但是现在平台在给我塞流量，对，可能我刚发出去，我自己的公众号粉丝我只有500个，可能一开始阅读量只有100多，但是我过半个月我发现它有3000多阅读量，就是它现在的、
就单篇3000，
对，单篇3000，它可能是现在改变了，
不少，
又是什么推荐机制？
对，
它有个平台推荐，它有个现在有个平台推荐啊，
对，
它
的这个阅读量的话，可能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搜索或者是推荐。然后再比如说的话，我前两天有篇文章爆了。叫，我捐的公益组织9年死了10个，然后呢？
你是真的捐了这么多公益组织？
因为我不是做公益的。
OK。
对对对，然后呢？这篇文章一下子爆了，然后我的后台的粉丝一下子涨到了2000。对，然后呢？就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就是连续3天的阅读量，可能我觉得那文章也不咋地，但是连续3天都超过10000。
哇，厉害！
你有得到什么收益吗？
啊、不行，先
那个下一个。我真的很好奇，我真的很好奇。
最高收益的那一篇，我忘了开打赏了，你知道吗？对，这个比较遗憾。
好，继续。
厉害厉害。
但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是，因为我之前我做的更多的是面向公众的科普，就是我给普通人讲捐款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没有想到，说我这几篇文章一发出来之后，我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同行。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国内还有这么多同行。对，就是我觉得说，现在做公众号还是有市场，还是有
未来。好，来来来，掌声。
我们今天这个播客录出来像谐星聊天会啊，下边还有人不断可以来发言啊，这个很好，
挺好的。
大家想发言立即都随时可以举手啊，我们开放麦，然后
开放麦。哎呀，
亚军来。
跟刚才发言的安宁，我跟需求还蛮像的，就我也是需要找我的，但是实际上是他是找播客嘉宾，我是找我的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就我现在是在 UCL， 然后我学的专业叫影视纪录片，然后我们这个专业呢，每周都需要拍一个短视频。哇！
天哪！
就每周拍一个剪一个，然后我们的就是不管是我们会分。好几个学期，但每个学期它结束都是让你交一个片子的作品，然后我现在就非常的发愁我这个拍摄对象的问题，所以然后我也讲一下我喜欢的拍摄对象，我希望接触的拍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希望是他在他的最开始是创作者，或者他是做公益，或者他是总之他是在利用他周围的这个资源，包括他自身可能是一个有限的资源，但是他在为他的周围做一些改变。就我举个例子哈，我之前就用来申请 UCL 这个项目，我拍的那个纪录片的作品叫《一个人的图书馆》，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在公益组织里面工作的女性，但是他这个不是他工作的项目，他是他额外做的一个项目，就是他生活在香河，就它是一个，就知道可能很多同学知道，就是它是在河北那边的一个郊区，然后那边大部分他所住的那个小区，大部分都是来京务工的人员，他们在那个地方生活，就可想而知，他们大家的经济状况其实不是很好，然后当地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图书资源，然后因为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本身他所做的公益项目叫微凡。微凡图书馆它是给一些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里面开运营图书馆，然后帮那些就不是能够有资源接触到丰富图书资源的一些小朋友，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更好的图书的阅读。然后他在他的就这个女生，他在他小区的图书就是地下车库里面，用他自己的藏书大概200册左右，然后开了一个，就面对所有小区，包括附近小区所有打工人的孩子，就你都可以免费来借阅，包括你是打工者的这些小朋友的家长，然后你可能你的工作是一个在河北香河开出租车的司机，或者你可能是一个虽然住在香河，但是每天往返，然后在北京里面，比如说做清洁工，或者是做一些就是建筑工人这样的但是可能业余时间你也想看一些书，你也可以来他这个图书馆来做来借书，然后我就拍了这样的一个片子。然后我就是想，如果大家你们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自己本身已经在自己所在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在做一些事情，不管是个人创作也好，
人的社区做事情，然后我都很愿意去拍摄这样的主题，然后因为我将管理一下该拍一期，就这个片子它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现在的这个主题也是刚刚在学的阶段，就它肯定拍的会比较粗糙，我会尽量把它拍好，但是它比较粗糙，另外就是它的那个作用，它其实是一个学生的作品，就是如果我们就是这个东西拍好的话，它可能之后会有一些其他的方向啊，但比如说报电影节什么的，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它更多的是一个学生的作品，然后没有但是我还是很希望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大家知道自己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他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片子的拍摄，就欢迎来联系我，然后我自己的我可以待会就是大家可以来加我，直接来加我微信或者是
我们现场拉个群呗。那说回我们今天另外一个主题，还是得扣一下嘛，就
离散
海外这个主题，就是大家在做这个内容创作的时候，特别平台在海外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哎，这个事也值得好好说一下。比如说，我觉得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视频直播海外确实有这个限制，你就有些人得用各种方式，比如说我插一个什么移动的卡，然后开那个30块一天的流量包，才能那个把你
算
作墙内啊，把你算到墙内在里边播，等等，就是，然后但是也有可能有优势，比如说可能在小红书这个人均海外的一个平台上面来讲，你就也还蛮有优势的感觉吧？就我不知道，就是你这块你有感觉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首先是我现在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其实就是所谓的墙外了，就是海外的华人的这个市场现在也并不小，这个其实我觉得跟三年前的变化蛮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有一次跟 Spotify 开一个线上会，然后 Spotify 我当时的目的是我想有什么方法能够把他们的一些好的英文内容版权引进来，然后可以就是中文化一下之类的。然后人家当时对我最大的好奇就是说，哎呦，我也知道我们 app 进不了中国，但是你们海外华人的规模到底有多少，就是你觉得这是个市场吗？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后来聊出来我记得当时的结论就是这个市场不太稳定。不太稳定的点就是，第一它规模不大，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它太分散了，它太过分散了，然后你每个地方的这个运营策略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比较难做。但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从八月份来了英国，然后又去了欧洲，去了美国，跑了这么一大圈下来之后，我开始慢慢觉得就我们今天回到这个主题上，就是说所谓的离散，就是所谓的海外华人，其实这两年变化还是蛮大的，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其实我们原来觉得是所谓的打个双引号的，就是比较精英高知的人，现在也在出来，然后他们其实是有内容需求的。而今天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2023年10月份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它还是很早期的阶段，就是这个事情的苗头才有一点点苗头，它的趋势是怎么样，它的增长性是怎么样，都还没有很大的体现出来。而且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内容的供给是极其的缺乏的。这个我的的确确是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是在英国伦敦讨论这个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反而是在墙内很难讨论的事情，不是政治敏感，而是因为墙内的市场太大了。就是你怎么可能想象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小红书博主会为海外华人做东西？就是他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在上海已经有跑不完的活动，见不完的甲方，做不完的生意，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但是反而我觉得我们处在这里的时候，其实对于大家的每天的内容需求是更敏锐的，然后我越来越觉得有很多好的中文创作者在起心动念思考这件事情。
对，其实那个在中文的平台在海外这块也有不少是机构过来做的，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说是个人的啊，比如说现在字节也好，腾讯也好啊，等等都有。那我们现场也有啊，腾讯的朋友或者说其他的有现场有做。比如说跟算是中文的平台在目前在海外，在伦敦，在英国的这方面的工作的人吗？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先行聊天会开始了。
安妮来腾讯的朋友来说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就是和国内的合作，因为我主要关注的是英国和欧洲。
这就是我们说的点啊，就是腾讯在英国和欧洲的布局啊，就是你们大概可能觉得这个市场像杨一老师说的开始起来了吗？
现在是在就是腾讯的就是游戏这一块，然
啊，
对，我们这个游戏工作室应该是就比较早走出来的，就是已经是有不同的游戏工作室，
对对对。
所以最近这个微软把暴雪收购压力大吗？你们觉得？
但是
啊，OK， 你们是手游对吧？
这个还是不一样，不起冲突。
OK，
嗯，对，但我们确实比较关注的是欧洲北美的市场，因为这个市场是在我们的眼中是仅次于就是中国内地的市场的，
嗯、
然后欧美的市场之后再是新兴的市场，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就是想怎么样就是结合欧洲这块的一些就是创意的资源，其实在英国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资源，在电影在游戏在创作这一块，他们其实国家有很多的政策，学术上的政策，还有就是这种人才培养的政策，我们也在想怎么样去把本土的比较好的这种原创的 IP， 然后和中国的这种运营的经验相结合，然后在全球进行推广，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思考、在推动的事情。
嗯，好，谢谢。
好，谢谢。
对。就刚刚杨毅说到这个，我也说说我的观察。
嗯、
我个人认为，就是我觉得伦敦的人才没有问题。
对。
我就说指着会华语吧，在我们说会华语的人才，我觉得没问题。然后人数也不少。
是。
然后呢，你昨天我们吃饭，你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好像在这里比较长期的做文化内容的，比如说。民间的机构啊，这个不是很多啊，三明治现在一点点雏形啊。那我跟你说，可能部分由于这个伦敦都太多是金融的人才。
因为我昨天跟子金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哎，我说到欧洲走了一圈，我就回过头来再看英国，我觉得来英国的华人真的还挺浮躁的，就是说，你看他的状态啊，就是我认识的这个朋友里面，这个工作的大部分做金融的，就是来搞钱的。然后这个朋友，我说实话，因为我是八月份来的，刚好是这个你知道，就是一茬韭菜跟另一茬韭菜中间这个时候，就是去年2022 然后这个要毕业的人还没回去，我也见到了。2023刚来的，我现在也见到了。然后你就感觉哇，很快一年，哇又换了一批人。然后就是你真的觉得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很快速的在这个地方充分的利用伦敦的这些资源，然后就走了。但我觉得这欧洲的情况其实或者说可能以前英国有一些更扎根的人，但是好像跟我做接触到的这一代的华人关系还没有那么大。然后呢，但我去欧洲的话就状态就不是特别一样，因为我当然了，这个昨天子欣也跟我说，就是大家有的可能是因为在当地已经结婚了扎根了，但是就你至少还是遇到了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人，然后你发现诶，他在一个国家可能已经生活了好几年了。然后他开始觉得，哎，我可能比如说那些最焦虑的事情，比如说基本的啊立足的问题啦，收入的问题啦，身份的问题啦，可能都已经解决了。然后他开始考虑说，哎，那有没有可能在这做点什么事儿，就是不是为了刚才这些特别功利的目的去做的事情。然后还不少。然后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是在德国读书的，有的是读伊拉斯莫，有的是读博。然后你就发现欧洲的学校的那个状态就跟英国这个对吧，一年对吧，我们返乡留学的这个就很不一样对吧，就是说他的状态就是你两年然后或者是两三年的 master 或者是读博的时间更长的，就直接把你摁在那儿，然后呢就直接是完全学术型的那样搞，每天就是搞那些特别学术的东西，然后你整个人可能当时来的时候还挺懵的，就是也是想着哎呀怎么这个上完学找个工作啊什么什么的，两什么几年的路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事，可是你真到学校走完了这几年之后，你发现你的性子就被磨出来了，就是磨得特别的慢，特别的不急功近利，因为你急功近利也没用，就是整个这个社会的节奏也不支持你的卷，然后你的这个学校里的要求也没有，就是也逼着你不能走这条路，你就得踏踏实实把论文弄完，你就是搞不完就是过不了，就是在这边一直卡在这儿。那他就逼着你最后要回过头来走这个事情，然后你会发现欧洲不止一个学校，就是可能很多学校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反过头来看英国，哎，好像大家就不太一样。我就说我 partner 他们那个商学院就非常的卷，就是这一年的书，然后这个读书就不说了，这个上课很累，哎，下了课还要 networking。然后做个项目还要逼着你去这个怎么能够让你去找这个公司的高管去做项目。然后各种各样的事，就是好像哎，你就是不停的要在这建立联系、建立关系，快速的去 就是快速的往上卷，才能够更好的得到。那就我觉得它的节奏跟欧洲都不太一样。
哎，我有另外一个观察和观点，我觉得英国这个情况和伦敦这个情况，蛮适合有工作经验的人或者中年的人来充电。你说刚刚欧洲那种学院的情况，
就会卡了很长
两三年，然后现在对于
生命都浪费了，
的那个机会成本真的太大了。那英国就是说，你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可能也小有积蓄，能够 afford 这个一年的一个这个学习，然后对你跟国内的体验也很不一样。
对，
然后你一下子接触到另外一种文化。
对，
然后一年之后，你究竟是想继续呢，还是想有别的打算？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年龄成熟一点的是有优势，然后本科刚毕业过来的 我觉得有一点就接着读个大五，然后一会儿就在座可能有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觉得一下又被抛到另外再次又去就业又去那个的，我觉得我大概十几年前在 UCL 读书，我已经有这种观察了，就有点这种感觉。
但我接着你前面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前面那个由头是说，好像我们觉得好像在英国没有太多这种，比如说跟我们这个世代对吧，或者这个我们今天在场的这么整个将近100个人，好像一个比较组织化的，或者说经常有些活动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你刚才说的就不太一样，因为你说的那个就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来，他反而就是我来去自由，我好像不需要在这边做太多扎根的动作，然后我不太需要在这边去建立一个什么共同体，然后一代一代的人这样做，他反而就是哎，我带着东西来，我再带着东西走。然后这个反而我确实觉得这是个伦敦很好的地方，因为我从私人层面，我来两三个月见到的从内地来的玩的光玩的人都不知道多少了。然后呢，你去参加活动，你也会发现啊，这个地方确实人来人往，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愿意就是，比如说他出个新书，不管中文的、英文的，他伦敦总归是有这么一站，只要他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他就一定会有这么一站。然后你在这想，比如说，如果你三明治愿意，比如说每个月去做一个线下的固定的线下的文化类的沙龙，我觉得你肯定不会愁嘉宾，这个事情反而你在阿姆、在柏林都很难做，但是你在这是很好做的。可是反过来事情是，那谁来搭这个台嘛？其实是这个问题。
我们得在正面搭这个台嘛。
对，我们在慢慢做。对，我们在有一个意识，就是在自觉这个事情，就是比较重要。对
对，很多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来去的很自由的这事儿，可能很多是那种visit， 就是说现在来读书的，刚刚说中年或者说稍微有一点工作阅历的人，其实我觉得想留的还蛮多的。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基础，就大家有一定成熟度，又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我们互相交流的一个需求，然后又想这个做的活动不是大家聚众唱唱歌吃吃火锅的这种它还是又有点意思
桌游
然后利用好刚刚说的伦敦的这样一些资源去碰撞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可能适合伦敦来做这个事儿。然后再如果再往下精耕细作一点呢，就比如说我们也做写作工作坊，比如说你想感兴趣，你可以开播客的工作坊。我一直在建议你开，就是说
我自己都还在学习当中。
类似把这些 know how， 或者说我们更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人类学的、纪录片的、视频的，我觉得这些也是很有意思。然后它同时能推动一批想创作的的人，包含其实伦敦有很大的一波这个艺术类的学生。
对，是的，
这个他们做独立出版啊、进啊。他也很有意思的，然后这批学生的特点，
这个在播客里也一样。我那天我第一次来见播客的人就见蓝毅嘛，然后艺术叨叨的，然后蓝毅就跟我说，哎，我们有个群，他好像大家做的很多都是艺术类的播客，因为都是在这边读艺术的学生做的。
对
对
对，那艺术类的学生有一个特点，他们好像不是特别这种人来熟、自来熟，他们好像需要有一个
是吗？
保持点那个。对，然后他们就会有点在等着别人组织，你让他们要自己去那个什么那个，他们
不是还是比较矮是吧？
我会很愿意组织，
对，很好很好，对，很好，所以这样就慢慢的种类就多起来了，所以包含就是像今天我觉得就光靠我们俩在这聊，我觉得就回到你刚才说的，其实还是希望有一些互动，看看说哎，在座如果现在已经有一些什么初步想做的，或者哪怕有个苗头有个想法，那大家的一个资源可以互相怎么样，或者哪怕给一点鬼点子啊，也可以对吧，就是所以我们要不现在开放给这个，
可以啊，
对吧，听众们一些
来来来
来来，
好，更好， 因为我确实有在跟就是这边几位伙伴，我们一起过来读书嘛，然后我是在学应用戏剧，对，它就不纯是戏剧跟表演，然后所以有在计划的事情是，一个是一个戏剧的工作坊，会希望主题是关于社会行动者的挫败的经历，对，然后这一部分里面本来会包括写作的内容。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喜欢，包括会想要把各种艺术类的内容和我们个人的生命故事把它做结合，就这个刚刚讲到的行动者的失败也会做成，也会是关于个人的故事，然后写作再加上表演，对，类似这样子的内容，然后也会想定期做一些戏剧跟个人相关的，然后这个觉得也很欢迎大家到这里一起。
好
好，
还有哪位？
对，
第二个就是跟几个社群朋友那天聊到的一个点子，就是因为有朋友有遇到，应该
叫种族歧视，
对，歧视或者骚扰这样的情况，然后那作为这样的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华人，我们可以怎么做？就这个也会作为一个互动的，用一些戏剧的方式来做一些尝试跟讨论。这个到时候也。有机会可以欢迎，就开放给大家一起来。
对对对，好的好的
好，谢谢。
其实这个也不算这个第一次，因为三明治我们有一个美术书项目嘛，然后有写作者也在这边读戏剧的，他在那个 Camden 一个剧院，他的戏上映了，那我让三明治我都给他发了两次广告，就是我们这个都是就是说愿意这样推动这个就是大家在做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哎，好，
喂，大家好，我叫李明，然后我现在是有一个新的播客叫切片，这个主要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伦敦有很多创作者，然后他们不是很擅长自我表达嘛，就是他们创作的作品很好，但是你跟他们坐下来聊天，其实他未必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做了这个播客呢，是我去到创作者的工作室，跟他们待六七个小时，经历他们一整个创作过程，然后剪辑下来，相当于是他们的一个声音日记吧，也是他们的一个声音纪录片。第一季基本上已经快，嘉宾也，我是想做99期，然后第一季的嘉宾其实差不多都确定了，然后现在，然后我们也做99期，然后一共想做9季，每季11期，然后有不同的主题嘛。第一季的嘉宾都是我自己去扣 email 去发去联系的，大概其实一些毕业生，一些初入相当于社会的这些艺术家，然后他们怎么样去落地自己的一个小项目，然后经历一些困难嘛。然后第二季的话，其实是想要我发现，在伦敦其实有很多两个女孩子，然后愿意在一起做一点什么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可能不是特别 profit， 甚至也不是特别要 be here， 就是说我们就是想在一起做点什么事。所以第二季的话就想，我已经有几个嘉宾，但其实第二季因为想要做11期嘛，如果说大家有看到这样的嘉宾，欢迎推荐给我。然后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况。然后我们现在也第一季的杂志其实已经第一季的独立杂志已经初具雏形了，但是也还是很希望如果有大家有感兴趣的可以联系我，就是小宇宙的切片。
小宇宙应该赞助一下。
我的播客叫切片，因为就是创作的切片嘛，然后上面有我的邮箱，欢迎大家就是给我发邮件，然后如果有想要推荐的嘉宾，甚至能自己毛遂自荐想要来上播客的都可以联系我。
好，谢谢。话筒有没有直接有人想 pass on 到？
谢谢两位老师。
啊，有声音，他就是
不大啊，
声
音不大。
对，
叫 Sophia， 我是伦敦大学皇家科技学院的博士，然后呢，我是专门做媒体，然后也是人类学民族志，但是就是我在媒体，就是在国内，然后我在央视，然后在一些独立的英语，然后我也做过就是 above the line 这样的职位吧，然后但是就是，然后我现在在英国的一个大学教书，可是呢，其实我还是对做研究情有独钟，所以说我现在在做一个博士后的一个选题，是我想要关注在就是在英国的 怎么讲，其实任何一个人，其实这个话题是跟歧视有关。就其实我们的误区是，可能你作为一个就是 ethnic 怎么讲，你作为一个 ethnic minority 或者是一个 woman 或者是 LGBT， 就是你可以，就是可能是那某一类人才会歧视你，但实际上任何一个人来自任何一个 background 他都可以歧视你，因为你的任何一个特点。所以实际上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题目，我是想把它聚焦到歧视和骚扰，就尤其在职场当中 workplace 当中的一个话题。然后我现在在做 case studies，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婚姻状况 etc 就只要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就是愿意可以和我合作，可以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访谈啊之类的，可以请你可以和我联系。
要留联系方式吗？
来留个联系方式。
我的微信是 Sophia Zhang 92。
我能来说一个吗？
来
那我来快速的看看能不能在三分钟之内做一个小调查。现场有多少人是听中文播客的？我操，
肯定是这么多的。
那用小红书的呢？就是看小红书不一定发。
那肯定也基本
全。好 ，OK、啊。然后因为我其实特别好奇一个事情，就是说，但我没有想好这个东西能不能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如果你们想要想要单个的跟我说，其实可以的。就是我很想知道你们现在在伦敦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或者在英国的生活环境当中，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听中文播客得到了什么，或者没有得到什么，你们会觉得是什么？就你可以举手跟我讲一些非常个体的想法也行。
我可以有话筒吗？
啊，可以啊。
我声音小，我声音小一点。首先就是一个一开始在听梁文道的八分，因为这个东西对写作真的蛮有帮助。
你说道长的八分，
梁文道八分，
八分，
这个东西确实感觉对于写论文有一些帮助，因为
完全睡眠了。
哎，我一个朋友真的整天听他那个助眠，真的。
就是他把你放置在一个很复杂的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当中，然后你在听的过程中，你自己的思想就可能会产生出来，然后你就把你的思想写下来，然后你可能会想，针对某一个你要写的论文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展开了，然后也有很多的，道长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社会学的视野，然后古代的、现代的，都他的知识面很全，然后尤其对于人文社科学上来说，对我来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陪伴吧，我觉得就是对于。杨老师说的就是那种对于做观点表达很多的这种播客，比如说奥特电波这种，他们就是完全就是说一些情感像废话像的事情，然后你就觉得洗碗的时候，或者是就是你在通勤的时候，可能是在英国走路会比较多，一下走路就20多分钟，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不太无聊，就时间一下就过去。然后还有我觉得没有得到的东西，就是你还是它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就是你还是得听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你没有一个，你没有互动，你确实没有这种和朋友的真实的陪伴感觉。虽然他们对于你来说你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不认识你，你也没有办法和他们互动，所以就是还是真实的情感的陪伴是一个在这种人文化的伦敦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需要的吧。
我稍微插一句，你说的那个真实的情感陪伴，ChatGPT 最近开始出那个语音沟通版了。我昨天被推送了这个新功能，我跟他聊了半个小时。我觉得除了反应慢一点，我说实话，我觉得他可以淘汰掉可能70%的中文播客主播。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我觉得可以淘汰，因为他跟你至少是有，就是对他至少他就是反应慢一点，但是他会跟你互动的。然后我觉得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清楚的。我觉得很多主播其实讲不太清楚自己想说什么，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挺清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我就说你觉得你的出现会把播客干掉吗？然后他说的东西，其实我发现他是有点观点，他就是觉得说人类真实的情感陪伴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然后他说他的名字就叫 ChatGPT， 他是个 OpenAI 开发的人工模型，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没有办法能够取代真实的人类之间的情感交流，因为人是带着自己的故事来的，就是每个人你是后面带着一串你自己成长经验来的， 然后他是没有的。对，我觉得就是哎呀，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未来就播客吧，可能或者是音频的东西的一个，我不知道非虚构会不会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读文字或读小说的状态是不一样，但我觉得至少对于音频表达来说，对你的差异化在哪儿，我觉得应该还是蛮清楚的。那个，
因为就传到我这来了，我就在那个，我觉得应该是用母权这个字来说，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有聊到这个语言的这个隔阂这个部分。我在国内其实听很多英文播客，然后我来这边会听很多中文播客，当然也会听英文播客。当然，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语言可能也会是一个盾牌，就是你在国内放英文播客，你的邻居可能只知道你在讲你在放东西而已。
嗯，
在这边放中文播客，你的邻居也会是这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另外一种补全是你在国内接收信息的这个过程，你可能要补全另外一个视角。那同样在这边，你接触到的所有的信息，你可能也需要去有一个另外一个视角来补充。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嗯，就那位
还有
我在这边一般比较听有点像补全听，因为我之前在国内听很多英文播客，有点像比如说像 Superman Lab， 它其实就是一个信息的摄取。那我在到海外之后听中文播客，我听的比较多的是女性视角的，比如说海马星球、随机波动，是因为说虽然说在海外它的一个整体社会性别意识会比较强烈，大家对女性所谓的包容度会是一个比较相对更高的一个处境，但是人在海外做一个中国的女性，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感受并不是个体的，它其实是一个集体性的，也就是说你只有在像我们只有在和就是同样在国内成长起来的姐妹们在对话的时候，大家才会有说哦，我们是在紧紧相连的。就同样的对话，我在对比如说我国外的朋友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只会说哦，是的，我们要支持女性，但是他没有这种情感的连接。就包括说以及在就是用母语表达的时候，你对于情绪的这个转述和这个输出的过程是更让你觉得更自在的，所以也会把你和你的这些就是同样讲中文的姐妹们会更拉近一点。但是同时一个很缺少的地方就是我是比较幸运，是因为大家通过线上的这样一个播客会发现我们是有一个交集共同点的，那比较幸运会可能建立一些真人的社群，就大家可以线下见面聊天，但它其实并不是足够的。就刚才那个朋友也有说大家在日常想要有一个陪伴或者说是连接就还是比较少的，是这样。
OK， 谢谢。
后边还有
一个那个女生。
对对，
就
是分享一下，就是我来英国两年嘛，然后读书大半年，然后开始工作，然后在这两年里，就是虽然说之前那些中文的播客节目还在听，但是我觉得这两年里让我有很深触动的节目这几期，就第一期是就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姜思达真的是成为了我的精神领袖。
哦，这边还有点头的，我看到好几个点头的。OK，
你讲一天的英文之后，就是很需要一个中文的语境，而且是那种非常空洞，非常就是
非常空洞。
一个，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的 Chat GPT 对吧？人工智能。
对，就需要这种节目来放松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像国内那种亚文化，虽然我们在国外这边还是有华人的这种同学或者是青年跟你一起在经历，但是很难，就是再回到中国那种语境下的亚文化，比如说中国那种脱口秀，或者说就是这种喜剧，但是在这边我们是很少就能在生活中接触到的。但是在这边的话，我就会很期待说有这样一档节目，就是贴近于这边华人青少年的这种亚文化的节目。然后从生活层面的话，之前在国内很喜欢听闲聊这种节目，就是家长里短讲国内那种年轻人，他们就分享他们当时这种处境。但是在这边的华人群体，他是很缺少这种节目去分享他们生活中这种所，
就是讲一个梗大家都能懂的那种。
然后再从实用角度来讲的话，就可能是国内比如说他会讲什么出海呀，会讲什么互联网这种职场环境，但这边的话它是不同的一个出海状况，不同的一个互联网语境，不同的职场状况，这边也缺少这种节目。然后再从就是一个就是更大的一个精神状态角度，我觉得就像不合时宜，因为三位主播现在都在阿姆嘛，
对，
他们有一些就是在阿姆运河边那期节目真的是听完就是哭的分析，我觉得有一些华人在懂我。
哈哈哈哈哈。
遥远的寄托给他们的。
对对对，寄托给，对，寄托给王庆他们。好呀，谢谢大家。
我也补充两点。
好，
我第一，我觉得伦敦或英国还缺乏对当地性比较深入了解的，不是完全从外部来谈伦敦来谈英国的这种节目。我觉得如果是为我们来已经来了一些时间的人来讲，
你上次在草坪上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对，
你好像在暗示我让我做一个。
哎，我上次在不合时宜，他们让我就讲英国，他们是英国旅游局赞助的。
对对，
就是说，而且他们三个虽然隔着一个海峡而已，一个小时而已，但是他们还是一个外部视角。
对，
那如果是有一个，就是说大家都是英国有待了一些时间的，你来谈，然后谈伦敦，比如说我现在收到的这些国内朋友问啊，你们那里八一游行是不是影响到你们生活什么的？
据说这会儿在 BBC 门口就在巴勒斯坦人
对对对，就是他们会问一些，那我们在本地的视角经历这个事情大概是怎么看？比如我昨天在旁边我说 Stone 等你，我看到他们很快把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弄了一个专题书架出来，还蛮好看的，对吧？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可能是关注从这些细节，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及时的能够很本地化的，能够谈英国生活，当然我们是用中文了，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缺失的。
是，而且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点，是因为我自己平常就是关于英国的信息，我其实刷小红书更多。然后你的确会发现小红书它有它在这方面的很大的劣势，就是说它永远是结论有限的。然后我有的时候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当然因为我是可能做原来做记者的习惯，就是我看一个人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我会再点进他的主页再看看他别的东西，然后大概想判断一下这个人大概是什么状态，就是为什么你会发这个东西，比如说他会对很多伦敦的低效的抱怨等等等等。我有的时候很就看到他们那个大概可能是处在一个就是在英国上了一年大五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很想说，你去北上广工作过吗？就是如果你去北上广工作过，你大概不会这么说，因为你比如说当你在抱怨这边什么半夜没有办法叫外卖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回去想一想，就是其实你在国内你也就是你当然可以叫，确实是可以叫饿了嘛，对吧，很容易，我原来加班的时候也会很容易叫到一个吃的东西，就这些事儿是我在伦敦完全不用愁的。但是它的另外一面是我为什么会工作到这么晚，我为什么一大早起来就要回复甲方的微信，我为什么甲方跟我说，哎呀，我今天前面一个会那个拖堂了，你在外面等一会儿，然后我就要等两个小时。然后为什么我还会为了这个方案忙到可能晚上11点以后，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是个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事情，那就是对吧？就是那你反而我觉得你在伦敦的这个状态里，他的很多低效跟这种你觉得不方便的东西，反而让这些东西没有了。比如说，我们给我们的狗狗，待会儿让他抱着他出来一下。我们来了之后给狗狗约这个 vet 约宠物医院。那医生确实是八月份说，哎，我在外面休假，就是我说我在外面休假，然后估计可能要到九月份回去说啊，你们九月底再来吧。但是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我一定会守时，因为我如果这一趟没有去，我可能要再等一个月。那它其实，那你回过头来你换，如果你再给别人提供服务呢，你也可以理所应当的跟别人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在休假，我最近不服务，我也不缺你这个单生意。那然后你约到时间，你如果没来，那不好意思，拜拜，我们再约，你就可以跟别人说这个话，然后大家也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这么去面对我服务的人的。他如果真的前面开个会拖了，那我就只能在那儿等着，我得把我其他的 schedule 都全部调整一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就说到刚才那个，我就说小红书它的一个弊端在于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太过于结论优先了，它给你很多冲击性很强的东西，它可能会让你那一刻觉得被扎到，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他背后的思考在哪里，他到底是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他为什么会这么批评这边的生活。那我反而会觉得其实这是播客有可能会补足的东西，因为你播客像我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他不可能都是靠结论去填充的，因为没有那么多结论和金句，他一定是通过你大量的细节分享。然后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录播客的一点是，就是谈话类的播客的一点是，他就跟我平常跟好朋友聊天一样，就是他可以刺激我思考别人对我的问题，然后对我的疑问其实反而也在促使我去思考，而且很多时候是我讲着讲着会发现，诶，这个事情是像我想的这个样子吗？我有没有更平，就是说你或者是这么说，就是说你的那股气其实在你讲的过程当中慢慢就平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就是音频内容，我做了这么几年，我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个东西，它跟我原来做电视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但我很享受电视，真的就非常的快，就是我一个电话打过去，我希望你尽快的加对方能把你的关键抛出来，因为 你这个东西在我一条一分半的新闻当中我也只能用二十秒钟，但我播客其实就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慢慢跟他录。当然一般来说我也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因为我觉得一场访谈如果超过一个半小时其实就是有点像咱们这个喝咖啡中间说啊，不好意思我上了洗手间回来，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你不需要再录，除非你想跟他再录一期，一般一个半小时一定是能解决。
我们今天已经超过一半，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但是我们中间有很多互动嘛，所以我们听了很多别人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尿点，对吧？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哎，这其实可能是播客的空间，在就是当你在这边的信息摄入，中文的信息摄入可能比较单一的只有那么几个平台的时候，也许播客真的是一个有可能补足的东西，
对，
这是大家的空间。
我也还想开放一些机会给、
okay.
就是说哪怕自己没有 project 然后不好意思发言的朋友还是可以，就是可以随便问嘛，对吧？
对对对，
杨一这么爱回答这个你们可以有些好奇的，或者说或者对写作也同样我可以提问，就不一定有这种有 project 的压力。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用英文来创作重新创作这个事情，
嗯，
刚杨老师也说到了在用第二语言在说话的时候感觉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感觉，最开始不知道你在用英文真的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甚至不是你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从我自己在公司然后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用中文说话跟在用英文说话，甚至连声音语气就不是我原本熟悉的那个自己，找到另外一个自己来用另外一套系统来做表达，然后你要既从一种语言上面的切换，而要从一种原本是新闻式的，因为我自己以前是做过了四五年的报社，然后做编辑记者，然后换做一种又要来表达自我的这种方式，会不会找到一种人格的分裂？就是会不会要其实是在找自己，找另外一个自己？
我不这么完全看成另外一个自己，我觉得是在找另外一部分的自己。
嗯，
就是你的另外一部分的自己是浮现了。然后你可能原来还没有就是那么清楚的看到，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其实这个问题跟刚刚说的就是说它对中文的写作可能有帮助还是有关系，然后我们好像这个话题后来也没有
就断掉了，
还没有
接着聊
清楚啊、就是我认为呢第一呢是我们的中文的表达里边现在的太多相似性嘛。
对
啊，我们提到这一点，就是那个个体性的这种语言的这种被鼓励，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够的地方。你在中，而且它甚至因为母语的熟悉，造成了你很容易滑入一种惯常的表达。
对，
你得特别注意提醒自己，不能讲那些陈词滥调，然后才能够写出真正这些东西，这反而形成了一种障碍。
我的理解是，我觉得中文有的时候它这个语言是有一种隐形的对错之分的。就是我前段时间正好去德国，就跟你上期的那个嘉宾思聪聊，因为思聪有两年在香港大学读英语文学的硕士，所以我就跟他聊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他就会跟我提到，比如说英语这个语言，它的某一种包容性是在于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说的语言这种英语是对的。然后现在英语的主流已经没有办法再 judge 这件事，就是它没有标准英语。可是你知道，因为我原来是学播音主持的，你要普通话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对吧？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这个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为语法规范，有一种口头语言要以文学作品为语法规范，这是有点荒唐的事情，因为 spoken word 跟写出来的东西它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就会觉得那英语实际上的确是它在这个当中的，我觉得它的空间有很多。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我个人的例子，是我出来之前其实也问了一些我认识的，就当时国外的做英文内容的人，我就说我如果想做英文内容，但是我就非常担心我的语言，因为我很担心这个东西是大家听不懂的，或者是说我对于这个语言的熟练程度远不如我对中文母语的熟练程度。他会觉得完全不用想这个事儿，因为他会觉得如果尤其是如果我讲的故事还跟中国或者是我的中国人身份有一点关系，他会觉得如果你的腔调是一个白人腔调是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你的这个中国有就是一个大家能听得基本上能听得懂的，但是又有一点不是很所谓标准的 accent， 他觉得这个事情是反而是你的独特性跟你的一种正确。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那个小说那个 Yellow Face，其实他里面想讲的就是这个事儿，对吧？就是一个白人，然后因为骗了一个，就偷了一个亚裔的故事，然后火了之后，他其实会面临很多的，你知道，就是一些争议的。那反过来，我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人，我用我带有这个腔调的英语，一个你又能听得懂， 但不太准确的语言，然后去讲一个以我的背景生发出来的故事，它反而是非常顺的事情。那个郭小鲁的第一本小说其实就在讲这个事儿。
嗯，
他那个小说特别有意思，上来就是先用一些就是你一看就知道非常 Chinglish 的，就是语法完全不对的那，但是他是用日记体写的，然后你就发现很有意思。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看那个我就觉得哇，这个太亲切了。就虽然我可能从来也没有那个阶段啊。就是他一看就是太初学了，但是你是知道那个感觉的，就是你知道啊，你对这门语言的掌握是这么一点一点的，从这个书的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变化，所以我就觉得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反而会觉得这个不是，这是我们是手上的工具嘛，就是它是我们一种武器嘛，就是说你对这个语言的地道不地道的那个差异化，反而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用的一个东西。
对，好，那梁一，我们最后反正稍微 conclude 一下，就是。聊一下，就一个，我觉得当然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开心的事情，就世界恢复了流动啊，特别在2023，然后我们今天也在坐在这里，重新谈论流动之后的一些创作，
对
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在2023流动之后的这种你刚刚说的这种离散的海外的这种创作，
嗯，
对你来说，你是偏乐观的在。在看待它是吗？
我现在在慢慢的偏乐观吧，因为我觉得需求在那儿。就刚才我们聊了一轮了，就是你知道它有需求在，然后人也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然后你不能预判这个东西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空间、很大的市场，你都很难讲。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具体的需求是在那儿，对吧？你是还是那个很简单的话，不管你是从情感的角度、像娱乐的角度、放松的角度，还是说从信息获取的角度，你都知道，第一，我们原来从墙内来，那他现在的那样的一个标准，你肯定是你觉得，哎，我的人都出来了，为啥我还要看那个东西？对吧？你肯定有一个疑问。但另外一个事情是你出来之后，你又发现，哎。外面的内容质量很差，就是这个 gap 是明显存在的，对吧？你去看看简中推特，你看简中 YouTube， 你就知道，就是它那个 gap 是明显存在的，对吧？所以就是说，那这个东西肯定是得有人去填充。那我觉得以前的问题是，就是前面我们也有提到，就是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大的主题离散也有关系，就是海外华人这个群体的离散度太大了，它有不同的代际，有不同的地域，然后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吧？内地、香港、台湾、东南亚等等，它都是说这个语言的，然后可以 share 一些东西，但是又不能完全 share 的东西，所以就导致没有一个人敢狠下心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都会觉得，当你这一盘就是一盘蛋糕被切得如此之散的时候，就每一块都特别小，然后你感觉每一块都做不出啥来。但我觉得现在其实反而有一点变化，就是说有些人包括王庆他们在波士一在欧洲也是一样，就是包括你前面提到那个小
蓝橡树，
对对对，他们一样，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可以做一点事情，就是不用记它的最终的规模就多大多小，而是说我可以先把我能够直接接触到的这群人的这个需求给补上，把这块拼图给拼上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说的空间，我的信心是在这儿。
对，然后另外一个离散的话题，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平台的离散。这过去10年微信一家独大的，我觉得基本上生态消失。虽然小红书有这个有很大的崛起趋势，但仍然它还是一个不是完全能够涵盖所有。再加上我们在整个全球化的语境里面，现在你可以选择的平台墙内墙外的各种也非常多，然后这种情况有时候造成了过去10年我们太习惯在一家独大格局下的一个不适感，你会觉得啊，我现在做一个作品，我究竟放到哪个平台好，然后放哪个平台流量好像都也不是特别大，
对，
会有这种感觉。那你觉得如何我们驱除掉这种恐惧吧，或者说去面对一个就是现在其实是一个多平台的一个时代。
我只能说我自己啊，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也在变化，而且我相信不同的经验的人他的观察是不一样的。我的个体的想法是我会觉得就是你如果人已经所谓的离散状态，就是你已经在海外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原来的那个枷锁更多的是因为它来自于墙内的竞争。就平台在墙内的竞争，然后那个东西让你觉得你在选择上是有困难的，但是实际上等到你到海外来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多。比如说视频，你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共同的出口就是 YouTube， 对吧？就是你不用考虑我是发在 B 站还是发在小红书，因为你发在不同的平台，那个长短、那个调性，你又有很多想法，你可以有个统一的出口是 YouTube。我其实相信，就是就算大家 YouTube 的消费时长没有小红书来的多，但是我不相信一个人在英国生活如果有一段时间你 YouTube 一分钟都不看，这我觉得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就你肯定还是会看，那只是说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在上面是不是能找到你自己想看的内容。那我觉得反过头来就站在它的对面，就是作为创作者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这边的工具跟平台反而是更多的。我最近正好在帮一个算是帮朋友吧，就做一个跟类似于播客咨询的事情，然后但是他的 base 就是在海外中国，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原来在国内市场我做播客一下那个公众号我写了一大堆各种各样国外的案例然后商业化的玩法，我发现这些东西居然在外面都是能用得上的，因为就是反而我在国内一点都用不上，因为国内的播客的那个商业化的状态就是那个样子，然后除了定制的就做原创播客，我不说品牌播客，就原创播客除了定制之外其实其他的卖法你也卖不动，也没有技术支持你，那甲方也不买你的账，但是你反而到了海外之后你发现哎，这边的工具你都能用得上，至少我可以试一试，至少我看看效果怎么样，至少我觉得有些平台它你不用找甲方，你不用自己找甲方，你可以是让流量直接变现的，它也是有的，那这些东西反而是到墙外哎，释放了手脚。那最后其实你会问自己的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又跟今天这个大主题相关，就是我作为内容的提供者，当我的分发我的运营我的商业化这些东西的工具已经足够多足够丰富的时候，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就我这个内容本身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跟路径去撬动那个后面的事情，因为我不需要为那些东西，就是我不再需要像在国内做内容一样是先考虑平台怎么怎么样然后反推我的内容，而是说我到底这个内容本身的价值是什么，我为什么做它，我能给谁提供，就是这个内容能给谁提供什么，就这个东西反而回到了就是你做创作的一个最核心的思路上，然后后面的问题反而你会发现没有那么难，因为它的解决方法有很多，你各种各样的工具都能用得上，但是问题就还是你的受众你能不能吸引到，就是你的表达到底能不能吸引到人听，我觉得这个反而让你知道就是问题变得更纯纯粹的一点，就是还是回到创作本身。
嗯，
对。
你看还有什么？最后要补充吗？
我最终没有说。你突然让我总结这个。
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对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总结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其实今天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你已经在这做了好几次线下活动，我是第一次。然后我觉得能跟一屋子的，就是听中文播客的朋友，然后可能以前听过我节目的朋友见见面，然后又是在伦敦这个时空里面，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然后最后我觉得可以那个张磊能把那个 Fabi 抱给我。对，我又，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家的吉祥物，啊，过来过来，对对对，花了很大的心血把它带到，其实我们这个到英国来，其实花费最大的心血是它，是，对，因为就是对要
他不好意思，
他要坐船，那他不能直飞，他得坐，我们得这个先到巴黎，再坐轮渡，在这都是为了他。对，我要过来抱，所以你得，我是让你帮我把它抱上来。对对，我觉得就是我就用它做总结吧。
嗯，
来，抱，哎呀，来，我觉得，哎呦，我觉得至少对于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就是这个狗狗是，就是它是最有生机的。我最后说一个事情啊，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它来英国之后，我发现我跟它的关系更亲了，然后。除了因为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就是跟他在一块儿，是因为我能够体会到他身上的那种活力，然后就是他是真的就是每天活力很多，然后他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家里可能在这里他比人受欢迎，就是他走在街上所有的人不管什么亚裔啊这个白人都会过来跟他打招呼，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看到了，对，我如果你真的想让我做总结的话，我会觉得说这种生气跟活力吧，我觉得是今天在座所有的人我们期待的状态。就是所谓的离散华人，其实它不是一个 sad story， 它不是个 sad story， 它是一个 living story， 就是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在寻找自己的这个生气跟活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好，谢谢你啊。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差不多到这里。那三明治在我们这有个英国同行者的群啦，那我们还是属于有深情的，然后如果在座没有加入，然后可以 我们应该会近期再发一个招募，然后你们可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200多人在群里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像今天其实单独如果网络允许单独建个群还是好的，因为今天是一个创作主题。
是的，
如果能够那个
楼上
啊，对对对，楼上楼上。对，其实有一些朋友应该是有那个教育网络的，应该是在下面就是能够有通的。
英国给我们带来的小烦恼。
然后对，如果在创作上，我们可以专注有个群，然后那个大群是，就是一些也都挺有意思的朋友在英国，我慢慢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做更多的一些活动啊，然后也请大家都多关注我们下次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发布了啊。好，谢谢呢，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欢迎您在小宇宙和苹果播客平台搜索和关注辛弃疾，您可以留言发表您的评论，同样也请您关注三明治这个我创办了10年的写作平台。我们下期再见。